就在火油喷出的一刹那，王威义一把扯过了林从熙和卜开桥，径自往外跑。林从熙急红了眼了，刘大当家的还在里边呢。王威义一吼道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顾得上别人？就在三个人刚刚跑出石洞，将暗藏的石门翻转回去时，烈焰已如同一条巨蟒一般呼啸而来，瞬间就淹没了石门了。王威义带领着林从熙和卜开桥奋力往上爬，
快往上跑！
陡峭的石阶虽然阻碍了他们行进的速度，却也让火油无法攀爬，径自从石阶上跌落下去。空气中顿时弥漫着一股炽热的刺鼻味，一片火光之中传来刘开山的凄厉的叫喊声，紧接着一道全身裹满了火焰的身影从石洞中箭也似的射了出来，越过石阶直直的跌落进深渊中。林从熙面如土色，
是刘大当家的，他掉下去了。
烈焰焚身又深坠深渊，刘开山就纵有九条命吧，也都难于回天了。可怜一代草莽英雄就这样葬身于这诡异的山洞中。林从熙回过神来，目眦欲裂，揪住了卜开桥的衣襟儿，
都是你害的，若不是你推了我们一把，怎么会触动机关？若不是触动机关，刘大当家的又怎么会丧命呢？够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纠缠这些做什么？想想看，能怎么活着闯出去吧。
火油不停地喷涌出来，炙热的火焰将空气烤得都发烫了，最重要的是空气急剧变得稀薄，剧烈的运动加上稀薄的空气，让王威义、林从熙、卜开桥三个人的心脏负荷达到了极限。然而却有一股子力量推着他们往上走，因为他们听到了整座山洞里都传来了一阵咯咯咯的声音，仿佛有更多的机关被触发开，这种声音让人是魂飞魄散。卜开桥哭丧着脸说，
这什么怪人，真的将整个山洞做成一个内脏，要将人吃掉啊！可怜爷好不容易才吃的这么一身肥肉，都要变成别人的肉了。
林从熙边爬边喘气，
可他怎么能够做到将这整座山洞变成一个机关呢？这需要多大的人力物力呀！
要知道他们身处的位置属于荒山野岭，在古代外来的物资很难运送过来呀，想要将山洞一刀一凿地改造成一个巨大的机关，几乎只有一国之君倾举国之力才有可能做到。难不成这里面埋葬的并不是某个将军，而是国君吗？王威义喘息道，
这并非人力，改造这个山洞者定然是个高人，可以查遍地形，借用天力。
那些火油并非是人为埋葬在宝藏四侧，而是千万年的时间中沧海桑田运化而成的，原本就惯行于地底，设计者看准了其几个薄弱点，在上面布置了机关， 例如高悬一把石锤，若有人触动机关，石锤砸地，敲碎了薄弱点，那些火油就会喷薄而出，而火油一经燃烧，就会改变整座山洞内部的空气压力，进而引发一连串的反应，比如山洞的石壁纷纷迸裂，大块大块的石头如雨点一般的落下，砸到石阶上，砸到低矮的石壁上，轰隆轰隆作响，带动更多的石头掉落。王威义三人紧紧地贴着石壁行走，饶是如此，依然不时被掉落的石头泥土砸到，所幸都是一些小石块，只造成一些皮外伤。待三个人一身伤痕地抵达石门前，以为可以逃出升天时，却发现石门如生了根一般推不动了。林从熙脸色大变呐，有人在外面动了手脚吗？王威一凝神道，
我看未必，应该是门的设计问题。我见过古代墓穴有一种技术，让门只可朝着一个方向推开，即从里面打开，它不费吹灰之力，而要从外面打开它，却需要九牛二虎之力。这是防止盗墓贼进入墓穴，同时又可以让墓主的灵魂自由出去。想必这门亦是这般设计，但不知为何，却是进来容易，出去难。
卜开桥突然张口了：“
擅闯者入地狱。”
阴森森的语调，让林从熙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
你妈的，可不可以不要在这个时候阴阳怪气的说这种话呀，吓死人呐。
王维义的脸色渐渐沉重，
看来这山洞设计者是打算将我们全部留在这里了。
林从熙随口问，
留在这里做什么呢？
王维义的大脑中闪过了一个念头，忍不住失声地说：“
牺牲
啊，我们这叫惨死，不叫牺牲吧？”
老夫所言的牺牲，乃是古代祭祀所用的祭品。
卜开桥一脸忧虑地说：“
祭祀不是杀鸡杀鸭的吗？我们可是人呐。”
林从熙横了他一眼：“
没听过人声吗？用人来祭祀可多的是。”
王维义止住了二人的争执：“
这不是拌嘴的时机，瞧下面的火焰渐小，显然空气里的氧气严重不足，你俩再吵闹，只会让我等死得更快。我们要想办法快点离开此地。”
林从熙觉得自己就像是被丢入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的孙猴子，而且没有半点法术，很快就将被当作一盆红烧猴头端出来。
有什么办法呢？不行了，我快被烤焦了。
说到热，他顿时觉得背上有个部位特别的烫，伸手朝后面摸去，却是背包里的手电筒。他一把将它抽出，试了一下，军用手电筒的质量确实很好，虽然被热浪烤得发烫，却依然射出光芒。 火油的燃烧虽然让空气急剧升温，但也驱散了大半的浓雾，手电筒的光芒一下子射出去很远，可以抵达暗洞的下方。眼尖的卜开桥大声叫了起来：
哇，好粗的铁链！
王威义和林从熙闻言心头一惊，定睛望去，果见接近暗洞的石阶下方垂落着两条约有一米长的铁链。王威义催促：
快将手电筒照向那边。
之后他干脆夺过了手电筒，朝着石阶对面的石壁照去。不过手电筒的光芒有限，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石阶对面的石壁并非是一片光滑，而是棱层不平，似乎藏有暗洞。至于有没有另外两条铁链垂落，就不得而知了。王威义的呼吸急促了起来：
左心房，右心房，莫非这山洞真的是按照人体结构来布置的？刚才的火油乃是身体的血液从心脏部位流出，转遍周身。
他忍不住将手电筒重新照向了石阶这边的铁链上，想仔细查看一番，但这时突然从背后传来了一股力量，将他们三个人推得径自朝下跌落下去，却是有人在外边将石门推开，撞到站在门后石阶上的三个人。石阶又陡又峭，三个人又毫无防备，顿时被这一撞，撞得齐齐坠向了深渊。突然间的袭击最能体现出人的身手，三个人中卜开桥站在最前边，又是最重，第一个跌落下去，接着是王威义和林从熙，还有王威义手中的手电筒。手电筒在空中翻滚着，掠过铁锁，在呼啸着一路向下坠去。跌落在半空中的卜开桥借着手电筒的光芒指引，伸手一把就捞住了铁锁，一股热烫传来，几乎将他的皮烧焦。他慌忙一抖手，将整个身体往上一提，双腿蜷起，卷住了铁锁，随即双手撒开，空气中顿时就传来了一阵皮靴被烤焦的气味。他所有的动作一气呵成，迅若闪电，整个过程不过一秒钟的时间。王威义和林从熙刚好从他的身边坠落而下，卜开桥闻风听声，双手探出，刚好抓住王威义的手和林从熙的腰带，缓了一下他们的下坠之势。然而王威义和林从熙从数十米的空中跌落，其下冲之力欲过千钧，卜开桥仅用双脚盘住了铁锁，无法承受得起这个力量，被拖拽着往下坠。铁锁很快就达到了尽头了，失去以力的卜开桥再无法止住下坠的力量，与王威义、林从熙一起齐齐跌落进深渊。风从耳畔呼啸而过，时间仿佛凝滞，脑中有千万个念头闪过，有许多面孔乃至早已经淹没在记忆深处的身影在脑海中浮现。没有惊恐，没有伤心，只有平静。如果死亡是让时光逆转，回到当初的岁月，倒也不算是一件可怕的事。然而很快剧烈的疼痛撕碎了这份平静，林从熙三个人觉得背部传来了一阵剧痛，紧接着有温热的水带着火油的气味灌入了口鼻之中。随着空气中的氧气被燃烧殆尽，火油的燃烧渐渐熄灭， 也就止住了喷发了，因此也让他们三个人免去了烧烤之苦。深渊底下竟然是条暗河，暗河的流动不仅带走了火油燃烧所形成的热量，亦带来了新鲜的空气。这个发现完全出乎三个人的意料，也让他们狂喜起来。虽然在面临死亡的刹那间他们找到了平静，但当从鬼门关里走了一遭回来的时候，才明白活着是多么珍贵的一件事。于是哪怕摔个浑身疼痛，又呛了不少水，他们仍然感到心生的喜悦。站在暗河中，林从熙突然想到，既然他们从深渊之上跌落能够安然无事，那么刘开山应该也可以捡回一条命。想及此，他大喜过望，大声地呼唤了起来：刘大当家的，刘大当家的！黑暗中只听一阵贴地而行的窸窣之声。林从熙不觉得疑惑：刘大当家的，你是不是摔伤了？我是侯英啊，你应我一声。黑暗中传来了刘开山的怒骂声：我操你姥姥的！接着是一声异响，紧接着是哎呦一声痛呼。王威一陡然惊觉：刘大当家的，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？他们所有的手电筒和火把都在刚才的坠落中丢失了。所幸先前预料到山洞里可能会发生一些变故，他们都将背包捆扎得很牢靠，没有离弃。林从熙摸索着从背包中取出了一包防水火柴，划亮了一根。黑暗中传来了刘开山的怒吼声：找死啊，快洗掉！林从熙手一哆嗦，但却没有将火柴熄灭，而是借着他的微弱光芒观察起四周来。只见他们身处在一条暗河之中，河水流速不快，但流量较大，而且带着一点浑浊。河流的两侧都是棱层的石壁，虽然可以找到高于水面的落脚地，但两侧的石壁陡峭高耸，人力根本就无法攀登上去。但未及看到刘开山，手中的火柴就熄灭了。林从熙几乎是下意识的又划亮了一支。安徒生的童话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中，每次小姑娘划亮一根火柴，都可以看到一些美妙的情景，如温暖的壁炉、香喷喷的烤鹅、美丽的圣诞树等。可是林从熙再次划亮火柴，却看到了一只怪兽，爬在河岸的石壁上，铜铃大的眼睛距它不足一米。尤为让人惊恐的是，这眼睛竟然是全白的，活像是用白蜡捏成的，看不到半点眼仁儿啊！林从熙惊得差点昏厥过去，一时间他呆呆地站立着，忘了闪避了。直到手中的火柴一下子燃烧到了尽头，将肉灼痛，疼痛刺激了他的肉体，也让神经瞬间清醒过来。啪的一声大叫，甩了下手，没命的往岸边逃去。黑暗中又传来了刘开山气急败坏的声音：
林总爷，你鬼吼什么？这家伙没有眼睛，是靠听觉来辨别方位的，你再叫多叫几声。
前几日里下了暴雨，暗河暴涨不少，几乎填满了整个河道。 林从熙直得没命的揪住石壁间突出的石块往上攀爬。然而这些石壁多年间被水雾浸润，滑腻不堪，加上他们从高空坠落摔得七荤八素，体力大脑一时都还无法恢复，手忙脚乱间手指没抠紧石壁，整个人就跌落下来。